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报同学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Andy。 那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用听的就可以了解这周股市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以及有哪些股票你可以值得关注。那今天就是邀请到我们两位同事一起来跟我们上节目来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tsu。
Hey， 大家好，我是 Pai。
好，那就因为上一集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单讲，有点尴尬孤单，所以今天就邀请两位同事一起跟我们来上来闲聊。那今天就是主要有两个重点新闻啊，大家就是可以关注看看。一个是比特币上礼拜就开始狂涨，那这礼拜就是有创下新高，回到2021年前就是六万九千美元的新高，但是它就是在一天之内又跌回59000，现在大概在63000-64000左右。对啊，然后就是刚好我们三个人之前都或现在都在投资比特币，那就来跟大家聊聊看说，哎，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是有什么想法。那我自己是从一开始就有在买啊，然后中间就是没有有卖一点，但后来又有买。我们的拍听说以前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不然我们就请拍来跟我们聊聊看吧。
哦，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就是其实从这个大概21年左右，我其实就开始买一些比特币啊。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被就是身边的朋友就是推荐啊，说这个买加密货币啊，基本上就赶快买车买房。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大概也是大概在比特币好像大概6万左右的时候上车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说，他们21年的时候就有去讲过一个概念，是说，现在买啊，我们看的是10万，不要被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些波动影响。所以其实我就那个时候就加减买一点，也买不了一颗嘛，就买0.00几颗。那后来就碰到68000左右就下来了。这朋友其实就因为这样，我们就一段时间也没联络，就是哇，就因为这个股票跌掉了嘛，朋友就也跌掉了。最近股票又上来，好像他又开始在操作那些以前那一套什么，你看又要上10万。那朋友就是稍微又传个讯息，但你看昨天这样一跌下来到59000，讯息一点开，后来又把这个人封锁。就是其实对我而言，就是朋友跟股票是一样的，就有一些人有价值，有一些人没价值。那我们要去选择对我们有价值的建议啊，要听有价值的朋友的这个推荐，不要误信谗言。虽然我自己是很爱听名牌，但每次听名牌就每次都赔很惨。
哎，所以你这样算是一个价值投资，还是一个短线的动能交易者？
我是一个短线投资没价值股票的交易者。
但是你报到现在，所以其实也算长线了
啊。对，长线的无获利者。对对对。
那这个朋友，你打算怎么处理？
就是真的到10万的时候，我会再把这个他的那个通那个聊天讯息再打开来跟他说谢谢。对
啊，那你这样除了比特币以外，你还要买其他的货？虚拟货币吧。
那个时候就是有身边朋友几派嘛，就是比较重压这个加密的，也有一些是加密跟搭配台股相关的啊。只是那个时候21年我自己手上的资金有限，所以就是也比较觉得说，我是不是跟那个重压加密那边比较常聊。那我就比较好奇说，当时的有一些概念股如果那个时候有涨，不确定这个时候同样的概念就是又涨正好到68000，也想听一看说，这个 Andy 会想怎么分析现在台股可能相关的概念股呢？
哦，这个你就问对了。没有啊，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台股，然后加密币圈，然后美股都有在看。那其实就是我们这几天我们三个其实私底下也有在聊说，币圈又回新高了。那这些台股就以前有涨过的，例如说像什么维新啊、技嘉、华硕这些加密货币相关的板卡这些概念股还能不能买？那其实像华擎这档，就是他在2021年他在两个月就因为币圈上涨嘛，那两个月就涨了74%。那时候是搭配比特币跟以太币都可以需要挖矿，那就需要用到这些板卡，所以那些这些板卡概念股就有涨。但是其实像现在就是以太币在去年就已经改成不能用挖矿，然后比特币今年会减半，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概念虽然币价一样，但好像如果同学们要去看这些概念股，可能要小心，就是时空背景已经不太一样了。对，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我不太会选择去投资海股的这些概念股。
所以那个之前涨很凶的汉讯也是不会再涨了？
我觉得就我自己在看，我会觉得说这因为现在有比特币这个币价的题材，然后又有 AI 的题材，所以我不确定说现在的股价反应到底是反应哪一个。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看到比特币涨就去追这些以前的概念股，我觉得有点危险。 对啊，不确定他现在 AI 的题材是因为这个涨还是怎么涨，对啊，但我看 NVIDIA 现在已经888快900了，对啊，听说 Tedz 你好像最近有在加码一点哦。
哦，最近加买了蛮多的，但其实我刚刚只是在想说，我最近是真的加买了蛮多的，但想想其实我买比较多的是 AMD 啊。
还是你要讲你要买美超微买成超微电脑？不用，你知道买超微电脑买成美超微的故事？
没有，我那时候只是中文没有不太好，美超微跟超微，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是母公司跟子公司的关系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原本要买 AMD， 不小心买成。SMCI 是不是？
对，
然后就那时候听到大家都在讲说自己的 AMD 没在涨，当我就想说奇怪，明明就已经涨到一千多块了，那时候才发现说自己已经买错股了。但是其实有赚钱，这是另类的投资法，也是供各位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没问题，因为我就看到有台有机有电我就买啊，如果赔了就再找你请款。
台跟电啊，
对哦，
包你的台光电，对啊。我这是台电信者啊，台电、台光电、台达电、台积电。
你连台电都有买啊？
没有，台电我没买，但台达电我是有买。
那还有台什么电、啊、好像没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欸，一时间想不到还有别的。
那加密货币Tedz这边还有要讲什么吗？
是没有但我刚刚是认真在找，就是币安的 logo 长什么样子，因为很久没打开它。
啊、我不是昨天才给你看他们联名出那个香水的图片，
就当你一个 app 很久没有用的时候，你会忘记它那个 app 在你的手机的哪一个地方、嗯、但我有把它加到我的手机最前面的 widget 里面，所以我还是看得到它的就是即时报价。
好，那最近除了加密货币涨很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也创新高的，就是日本的日经225这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蛮老的指数，对啊。然后这边就有看到统学会有一个人发文说，现在日股创新高，请问还可以进场吗？然后他是说他最近是看到股干爹跟游廷浩这两个 KOL 都在他们的 YouTube 影片讲日股，然后他们也分析说日本的经济其实才刚起来，应该还会再量化宽松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股市可能还会再往上涨啊。然后不知道现在进场会不会追高，然后这个同学问的是台股也创新高了，那感觉亚洲股市蛮有潜力的，那这边标的两档股票是元泰的日经，元大的日经225跟国泰的日经225这两档 ETF。 那底下也有同学就在讨论说，哦，其实有些人是提醒有追高风险啊，然后有些人说三月应该还是看多的，那不知道对于日本有研究的 Tedz 怎么看呢？
其实我自己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生活在日本，所以我可以分享给大家，日本人其实比我们台湾人想象中的还不愿意投资啊，尤其是年轻人、嗯、他们听到投资都会害怕。想当初我在日本的时候，2011年12年那时候、嗯、跟日本朋友推荐的比特币这个东西，刚刚我们提到比特币嘛，他们都以为我是诈骗。对，那试过了四五年，其实就是拍这边的一个相反的版本啊，就是说他们才发现说，我是投资大神。对，但那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讯息一直来，但是我都没有已读了。对，
那你在日本住了几年啊？从2000
在日本住了四五年，但是可以观察到的是，真的是日本人他们。从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很就是注重打工，然后就是去赚取他们的大学时代的现金流，但是他们其实还蛮不愿意投资的，这个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对。那我觉得自己在观察，就是说日本政府最近有推一个叫做新 NISA 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简单理解成就是免税额啦，你只要有投资你免税额就可能可以免税还怎样的，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很详细去了解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说是即便推出这个东西，日本人会不会因此想要更愿意投资，可能是接下来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巴菲特现在有在买日股嘛，但我们不知道说就是日本人自己愿不愿意相信自己买日股，因为我自己认识日本人很多人其实都是买美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所以他们还是有在投资，只是投资的是美股，
要么不投资，要么投资的话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国家货币，他们宁可就是有一点汇损然后跑去买美股还比较多、嗯、可能是因为日本这近几年也比较 没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就是产业链或是产怎么讲，像台湾有一个很明确，你讲台湾就会马上想到台积电，日本可能十年前会有一个会想到 Toyota 什么的，但现在其实即便 Toyota 在日本很大，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后市一路就是看好到很多很多这样子。
嗯，欸，那刚好提到台积电，他其实最近也跑去日本设厂，那你觉得这会不会带动可能日本人对投资的信心吗？因为我看很多新闻好像他们对台积电或整个台湾的形象是蛮好的，那他去熊本设厂也是夹道欢迎的感觉。
这边有几个切入点啊，之前我自己有在关注日本的新闻，那台积电到熊本去设厂，我第一个关注的新闻是什么？其实是所谓的熊本那边，有两个，我们讲挺嘛，就是日本都是讲挺，他们有两个挺的那个房地产涨了不知道几十趴，涨超级多，是全国就是全国有前五名，然后熊本的两个挺占了其中两名，哇，那个是真的很厉害啊，所以会不会带动他们投资不知道，但投资房地产肯定是有的，对。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有看到日本政府，尤其是熊本町，他们其实在一些国中、国小啊，其实都有开始在推一些从小就要了解就是半导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接下来应该是会大力去推动这一块，然后或许也会借由这件事情，让就是新闻报道更多就是股票投资相关的事。
哇，台积电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带动房价的提升啊！好，那哎，就是派最近好像蛮常去日本的，那想说因为最有感的一定是除了日股以外，日股创新高，那还有一个就是日币一直在贬。那你就你对日本的了解，可能去那边消费啊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日本的一些变化？
日本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上一次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在那个新冠疫情以前，那新冠疫情以前有去过一次大阪，那个时候好像币价好像还是3:1，还是快就在3.5:1。那个时候买东西就还是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贵的感觉，就是会精打细算。但这次就是等到整个新冠疫情结束啊，大概在这两年有在陆陆续续去日本几次，然后发现就是说整个币价就又更跌又更便宜，然后大概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新闻媒体又说要换几万啊，又要可以吃多少碗拉面。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新闻的标题的逻辑啊，但我是不会用拉面当成就货币的单位，但我是真的有感觉整个日本的整个消费啊、民生啊各种，每次去从那边看，从每次来回去日本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是带各式各样的这种伴手礼啊东西，也是越买越多，那就觉得这个去日本买东西是真的很划算，就是不管吃东西啊、旅游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大手笔，完全不会省钱。那这个同团队里面有很多人去日本，每次也是十几万、十几万这样花，都觉得说啊，其实日本真的是一个蛮适合观光旅游的地方。
嗯，你接下来不是要再去日本？
对，就是为了这个叫做我们要去拼那个日本相关，就是有说那个四月好像有一个黄金周嘛。对，黄金周之前，我们去蹭那个最便宜的机票，就是要去精打细算，把那个 schedule 都做出来，比我们平常上班抓的那个日程还要更就是精打细算。
看来我们也要宽松一下，你才会上班精打细算。
对对对，
好，那这边稍微总结一下，其实我有去，因为这位同学在同学发文，所以我有去看了一下股干爹跟游廷浩这两个KOL 在讲日股的影片，不外乎就是其实日本最近才刚脱离通货紧缩，对啊，那像美国啊或其他国家其实都在大通膨，对啊，所以日本其实为了他们的经济才刚复苏，所以他们应该啦还会再让他们的股市或资金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如果要追高日股的话，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就是刚其实 Ted 有提到说看日本的人会不会拿他们的存款去买日股，那其实也是一个带动整个日股起来的一个原因。好，那这集节目就闲聊到这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快速浏览一下就是这周以及下周会发生的股市或经济的重大事件。那3月7号今天也就是录音的当下会公布台湾的 CPI， 那明天的话会公布 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这边再题外带到一点，就是其实昨天 Fed 也就是鲍威尔联准会，他其实是有公开出席听证会。那他在听证会当下就有讲到说，2024年的某个时间点可能会降息。那这点其实就带动，就是不管是美股也好，台股也好，最近其实都是科技股就是疯狂的领涨整个指数或者是整个国家市场，对吧？那下周的话，下周二美国会公布他们 CPI， 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毕竟一月开的不是很好，那也可以关注一下说 CPI 后续是否降下来。对啊，然后下礼拜四的话也会有一个美国的零售数据。那以上就是这周或下周会发生的股市大事。那这集节目就听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事情也都可以在留言处跟我们说。那这集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